Yo， 大家好，我是 NNOPQ 的 N，AKA 练嘴。所以你现在收听的是今天练嘴。好，那因为很久没有录节目了，那理论上这一集，想当作第四季的结尾。可是因为上一集就是体态焦虑那一集，我觉得那一集已经很完美了，所以我想让那一集当成是。替我们第四季画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那因为很久没录，然后又想要录点什么啊？刚好是过年，所以我就想说来录个过年特别节目好了。好，那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那些年我们走过的冤枉路啊。那其实这一集我邀请了非常多位来宾后，那我先声明一下，等一下因为后面的内容都是。通话录制的，所以音质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一点点，这请大家多多包容。那因为这集的来宾也好几个，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那在开始之前，我大概讲一件事情。我在开录之前，就是我有挑选一些来宾啊，那就是每一个来宾我传的讯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念其中的一小段好了，来宾的挑选皆为。我欣赏的选手或是知识经验够深厚，能讲出实用建议，并且没有上过健美公道博的健身 KOL。 好，大家不要觉得我在针对他们节目，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节目的听众就是群众重叠很大，大家应该也不想看到就是同一批人一直来来去去吧。对，所以我没有在针对他们节目啦，只是就是怕大家会腻嘛，所以这集来宾的挑选就先以没有上过我们节目，也没有上过他们节目的健身网红或者是 KOL 为主。好，那第一个我们就直接欢迎健美公道博的傅轩出场。
好，傅轩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嗨，大家好，我是傅轩。
他是健美公道博傅轩。你有看过我传给你的那个讯息吧？
我看过啊，他就传给我，然后你还用很非常不客制化的把所有的名字标起来，然后说请介绍你们遇到的健美路上觉得很后悔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其实健身啦，不是健美路。
然后还特别标注底下说那个不能有上过我节目来的。
对，然后我看你有觉得很荒谬吗？就是。不能上过你们节目，但是我却邀你了。
对啊，我想说，那我可能是有某一点利用价值，有受到你的青睐吧。所以我
就，而且我把你的名字，因为其实大家虽然看不到我打的这串讯息，就是我里面其实我把所有来宾我选的来宾的名称打出来，就是所有人都看得到彼此，都看得到这个名单。然后他傅轩，他的名字就在第一个。
为什么？那你
有？
我有吓到，说第一个，然后我想说最后一个我可能会小不爽，那第一个我有点受宠若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那你有觉得你凭什么吗？你有觉得自己凭什么？何德何能啊？你何德何能可以被排在第一个？
可能平常还是有跟你不间断通话，所以有累积起来一段好关系吧，所以你可能第一脑袋转到的还是我，
没有，单纯只是因为我要把。一定可以上我们节目这一集的先放在前面，就是告诉前面后面的人说，哦，前面的是比较大的机会会上这一集的来宾啊，后面的可能是还不一定。对，因为我发给你这个讯息是指定，并不是一个邀请，就是你要上我们节目，就告诉你说你要上我们节目，这样不是
说
邀请，不是在问你。对对对对
OK
我说好，那 OK 好，那所以你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你是有了解吧？就是不一定要你本人走过冤枉路，你有想到这样？
其实我说实话，
你都没有走过冤枉路。
我走过很多冤枉路，然后到我会开始自己翻 paper， 跟自己去找很多文献。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我其实从健身第三年过后，大概一直都是不间断买教练课，然后。我觉得那些教练有给我他们能给我的所有，可是只能说那时候的健身产业还是健美产业啦，还是偏向比较算是经验过多的经验派，然后 导致说可能有些情况是我问不到答案，我可能问说，哎，为什么我这时候跑高低碳？他可能教练会回我说，相信我就对了，这时候相信我，你就执行就对了。那到后面我真的是开始慢慢去读一些比较理论的东西，才找到一些解答。对，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走了冤枉路吗？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让大家很意外，可是我反而觉得说，可能你们在选教练的时候，还是要有阶段性的去换。对，我觉得那些教练都有给我一些很棒的东西让我去学到，可是我觉得最有一个可惜的是，我好像不太愿意换教练，就是我会变成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过度的去怕一些人情世故，然后不敢换这样子。
好，我先问你，你在这集开录之前有自己先偷想过要讲什么吗？
没有，
没有，那还讲还不错，因为刚才你讲到一半，我一度想要打断你，然后开始吐槽，因为我就想说啊，你讲这些东西，你们节目上是不是也讲过、啊？你不要再跟
我
讲重复的东西。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过这些东西是完全没讲过的，而且
你有讲过一点前面一段。
可是，其实我不敢讲这么 detail， 一直以来我都不敢讲这么 detail， 因为我其实会觉得说，很像是我在 diss 我的前几个教练。可是其实我后来想想说。就是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啊，在健美或在亚洲地区，就是存在一种就是师徒制
，对，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我到后面我都跟我学生说，我很放心你们去学任何东西，那我有可能会讲错，我都觉得我真的有可能会讲错，那我也觉得说你们要跟我求证说问我为什么，如果我今天给的答案我觉得不够精准，我现在也会跟你说我再去求证一下。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尤其在健美健身，我觉得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科学的理论进来，那健美还是比较多可能会是经验多一些些，那这个也没有不对，因为经验就是对的一直流传下来嘛，所以其实对很多人可能都是适用的，可是就有时候就是还是可能会让有人会走到冤枉路啦，因为经验一个传一个，到第五个第六个的时候，可能那些他们学到又是有点不一样，而不是这么的最原汁原味的嘛，对啊，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尤其是像台湾，因为健美圈很小，然后健身圈可能大一点啊，但是健美圈真的很小，然后常常我就会听到比方说从我这边或从谁那边讲出去的东西，然后绕一大圈之后就听到有人跟我说我听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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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我听到想说怎么觉得这个是我讲过的东西啊，而且只有我讲过。
我们有聊过啊，
对，就是变成是你讲出去的东西传了一圈之后，然后大家会传了一圈之后，这个东西又回到你这边。你比方说我现在讲出这个理论，然后你拿出去讲了一大圈之后，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在讲，然后讲回来之后我又听到某个人跟我讲的这个东西，我就会很肯定我讲的这套理论，但殊不知他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讲出去的，他根本并没有受到证实，只是大家传一传之后就好像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存在一样。这个就是台湾很小的缺点，但是我觉得很小，台湾很小也不是没有优点啊。就是如果有一些很离谱的资讯出来，很快就被更正。我讲一个好了，比方说台湾的健身网红基本上不太能讲太离谱错误的资讯，你只要讲出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或者即使你的动作执行不是那么的好，哇，被泡到不行，妹的那个事件就是这样。
我觉得台湾的科学派还有细分为极致科学派跟就是他们会更严谨，所以其实台湾的在知识把关，我觉得在我这一两年才开始做自媒体嘛，我觉得在我到后面发现台湾的那个知识把关越来非常的严格。
对，
就是他就是你只要是一个 paper， 你如果有掺杂过多自己的主见，那你可能就会被某些人定义为你过度的去把他这个文献变成太过主观，那变成是可能会误导某些人。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过度解读文献。
对啊，可是这是其实以那个练嘴认识我来说，其实我以前很爱干这个事情，就是我可能看一看我就会觉得干那可能就是这样，就是我会很容易去尝试，也是到后面我才开始会越来越保守，就是我会自己私底下去跟别人讨论，可是我现在不太敢去 在社群去乱去讲，去直接讲这些事情，是因为其实在台湾来说真的要比较保守，比较小心啊。可是在国外其实他们是各个，因为太大，族群太大，他很容易找到认同他的信众，所以可能他根本不 care 说你们有到底有几个人觉得他有问题。因为我看其实国外很多的
就都骂来骂去啊，
对，骂来骂去，
吵来吵去啊，
对
啊。其实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是因为市场太小，所以很容易，你如果又刚好有一点流量，你只要讲出什么，大家就会很容易去抓到你。因为国外是战场太多，所以他们可以一直分散注意力。对
啊，像我早期也是很爱，就是看到别人讲错误的东西，就可能
在
指正他的时候很凶，
看到一个你就想要去问他。
没有要捕风捉影，但就是早期我会比较凶一点，但我就发现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也不是只有我凶，就是有一些有不同的健身的其他的知识健身的经营者，他们也是蛮凶的。但反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其实这两年开始网红对于知识的这个给出的建议都会偏保守一点，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有好有坏啊。第一个是他们就会更严谨的去看待自己给出的这些资讯，
可是
坏处就是会怕怎样，
就是你频道应该也很多是健美听众对不对？
嗯，
那我可以给一个很直接肯定的答案，如果你今天都要用科学完全科学杯赛，你可能很多时候会错过最好的状态。
应该这样讲啦，其实我老实讲，我觉得科学目前我们实证科学就是真的有研究，然后用很严谨的方式得出的结论，真的它是适用于大部分的人，可是对于个体上的调整，很针对个体的这些调整，你只靠科学的那些结论是没有用的，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的个体达到最好最大化的效益。所以
而且
其实你
你说
好继续讲，好，就是以健美这个运动来讲啊，就其实我觉得健美圈根本就是科学的先锋，实证科学的先锋，因为健美圈就是敢去用自己去试一些有的没有的，包括药物或者是饮食，所有极端有的没的方法，健美圈都一定先试过给你看，然后有没有效传了一圈之后 paper 就是 正式的那些实验机构才过来做这些实验，然后来告诉你说，哦，好，哪些有效，哪些没有效。所以如果你想要抢在这些，你想要抢在别人之前，尤其是比赛竞赛，不止健美，反正竞赛运动竞赛其实都这样，就是如果你想要达到不是只是保守的进步，你想要在达到一个真的能够突破，就是你现在 你要很跳跃式或者是赢过别人，你可能需要大胆一点的尝试。那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教练可以尝试去换不同的教练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你走过的冤枉路？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我现在指的就是我在自己被就是我还在比赛的时期好不好，对吗？
好啊，
这个部分
对，不一定是你在比赛的时期啦，因为我这一集不是讲健美，是说健身，不见得完全就是针对健美，
因为这个定位比较精准，健身不是健美，
对，不是健美。
健身的话我觉得会，如果以说还有什么冤枉路的话，就是我因为比赛而不喜欢健身，这个很奇怪，可是这就是其实我跟练嘴讲过，就是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可是就是
有了。
我以前其实长期是维持在 9%、10% 的体质，而且我是很享受说我热爱健身的运动，因为我很喜欢很壮的身材。那当我第一次比赛我可能拿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之后，我开始期望是我要大展长才，我想要变成很厉害的选手，可是我们都是因为有好体态去比赛尝试看看嘛，可是我们在比赛中会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那本身对身体是没那么好的，那这时候如果你比赛成绩又不好，那你心态也会更不好，那你又做了不对的方法，可能较为没那么好的方法，你又更极端的时候，其实是让所有事情更加恶化。那我就是在可能后面两三场不断恶化的时候，然后让我的心态直接炸裂，我也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比健美的话我干嘛健身， 就是我到后期其实我健身一开始是想让自己好看一点，到后面我是为了比赛而去健身，那到后面我不比赛我就我干嘛健身，到最近到这半后半年我才开始又逼自己说就去做，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一直去健身。而且
好，你先讲完好了
啊，我也不想要说，就是因为过去我看了这么多文献，这么多 paper， 找这么多过去我犯的错的解决方法，我也只用在学生身上。可是我觉得说，那我自己 也可以去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说就心态调整好，就去重新再去把它慢慢的去调整回来过去的我喜欢的享受的那个状态啊。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你说，
而且你被酸了这么久，是不是也该让自己进步一点？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必须去重新站起来的一部分。因为其实但说实话对于这块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就是觉得哦就这样，可是我觉得最让我就想去做这件事情一个部分是自己说还是比过赛啦，也还是热爱健美这个运动。那其实看到学生一直在进步，你说实话我就还是会想要把自己练得比较好看。对啊，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私底下讲话不是这样子哦，就是我现在讲到现在，就大家如果听众不知道的话，你们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跟他讲话好像我很强势，不给他面子。我跟你讲，我们私底下讲话不是这样的，他现在是有在营造出一副就是他很专业。然后我之前只是想说用平常跟他讲话语气，然后看他会不会用照平常的方式回复我。
人设突然工作的时候人设突然蹦出来这样。
对，没想到我被他赢了，然后就导致变成这整段变成好像我变得非常不尊重来宾，而且很强势。没有，这个只是他现在就是演出来的样子，他私底下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要替我自己澄清，不然我下面就会有负评，然后说为什么你都要去负我们的那个福轩
健美健美小公道博这样。
对对，为什么你要欺负我们健美公道博，很不尊重来宾什么什么的。没有，所以
请继续发问。你说
好。所以目前给出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刚才说教练可以多方尝试，第二个你要积极的去学习，这是对你新手你给新手的建议。
应该说我刚才说积极的学习，我补充一下，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很努力执行教练给的计划，就是算我很积极的去学习了。积极的学习应该包含说除了你执行以外，你要去想你现在做的事情，对，你要学进来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为什么。对，应该是这个很重要。对
对，这个其实蛮重要。因为当然你只是要比一次赛，然后可能之后也没有要健身，那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啦。但是如果你之后想一直让自己进步，借由健身让自己体态变得更好，或各方面都是，你想要一直从事健身这个运动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必须要知道为什么。那总不可能你就一辈子就一直在花钱上教练课吧。
因为其实我们应该你也很常听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为什么你这样做，哦，教练说的，那你这样的回答就是其实你是变相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把锅推到别人身上，可是你有权利是找到自己的问题。你是不是被我这么认真的态度给吓到了？我竟然这么认真的跟你交谈，
你真的太严肃。我希望你可以不要这么严肃，对，再轻松一点。
你有没有跟平常私底下一样这样？
那你可以试着就是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不要再演出你台的那个人设了。
我私底下的话，我觉得牵扯到无辜哎、欸，
牵扯到什么？
我觉得可能不然讲到谁的名字，然后就开始
名字那个我就会打马赛克。但是大家知道他很喜欢营造出就是明明就不是他本人的样子。
哇，你在猜我人设哎、欸？
对啊，我要猜你人设啊。就像比方说他会去狗园喂狗什么，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喜欢狗的人。
他真的超荒谬。我跟你讲，他永远我在做什么好事，他都会说你不要制造假人设。我真的去狗园喂狗啊！哇，他真的一直在猜我台。
不是不是，他真的不喜欢狗。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他真的不喜欢狗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直去狗园，然后还发现洞。
我到你家还跟狗玩，然后还有看摸你的狗。
可是你超怕他哎、欸！
啊， 啊，不是、啊、
你超怕他，你就是一个怕狗的人啊。
我怕狗，可是我爱洗狗啊，我会愿意跟他亲近啊，慢慢来啊。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反正就是好啦，就是你就是维持你的人生啊，大家相信的话，也就是那个。
哎、欸，我发现，如果录音，如果你录音都是这样录，我发现你很会剪诶、欸，你剪的我听不出来，你有剪过诶、欸，还蛮厉害的、欸。
哦，对，我很会剪啊，我可以完全剪到你完全听不出来我录音都是这样录，就是会录一大段，然后把不正，尤其是你讲过这些重复概念重复的东西，整个剪掉，然后浓缩。
那我现在跟你录起来，我发现如果这样的话，你超会剪的、欸，我完全因为我完全是会以为说你是。讲话口条这么好，对，
没有，我口条真的是蛮好的。什么叫以为我口条那么好？
那我要去检讨我的剪辑师了，反正到底发生什么事？
哎、欸，你不要再骗人说什么你有什么剪辑师，你的剪辑师就是你女朋友啊。
我有付钱，我有 pay， 我有付钱。
因为我每次都看到人家心动说什么剪辑师什么什么，就一副要搞得好像很专业的样子啊，就是你女朋友不是吗？
我怎么不可能会说我会请我女朋友加快脚步，这也很奇怪吧？
不会啊，他就是你反正现在大家知道他所谓的剪辑师就是他女朋友啦，他们没有一个什么很专业的团队。
你要不要把我常用的专用名字全部列出，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让大家都知道哦，这就是什么什么这样。
对，所以不是，那你就是真的要去跟你女朋友，不要，不行不行，这样就很像我在给你女朋友压力。你女朋友她就已经因为你们的剪辑啊，会讲到剪辑是因为之前我曾经跟他讲某一集啦，我曾经跟他讲过说你们这集的剪辑非常的粗糙，
没错，然后我还用这集去喷我女朋友。
对啊，他会家暴耶、欸、大家知道吗？
屁啊，我哪会家暴，我靠，你现在这个太严重指控了，你这个如果大家开始一看出现说俊光博会家暴女友，我靠，那我真的会超，我真的会不爽，我会开始不爽。
不是啊，你现在有澄清啦。
哦，好了好了，那你先回归主题。
等一下，我刚才那一段假设我没有把它剪掉，然后放上去，然后真的有人就是恶意截取，然后开始喷你，那你会就是怪到我头上吗？
我不会怪你头上，我会觉得蛮好，我会觉得蛮荒谬的。然后我觉得，可是我会私讯你说，亲帮我解释一下。没错，我还是会跟你说，哎、欸，亲帮我解释一下。
OK OK， 那你刚才本来要说什么？
哦，我说你要按、啊、你回归，你要还想问什么？
我想要问的是，就是给新手建议，因为你刚才给出的是两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教练也许可以多换多尝试，第二个就是心态问题嘛，就是比赛不要因为比赛的关系让你不喜欢健身，就是这个其实就常变成大家在讲四个字，莫忘初
衷，
有没有？对，莫忘初衷、嗯、听起来就是很八九，但是。的确就是这样啦，就是你要先想想看你比赛的初衷是什么，或者是你健身的初衷是什么。除了刚才你给的那两个建议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给新手或者是一些新的健美选手也好，即使不是健美健身也好，
你这题目啊都是我问来，这个刚好的题目是我每期都问那个名人系列来宾的，对，我都会问这个题目、
哦、真的假的？
那今天真的我永远都我每集我每个访纲我都会列这个，你有什么可以给新手小白的建议？
因为我都不太会听你们的名人系列，好啦，然后重点是，
好，我想想，除了刚才两个，除了刚才两个以外，我觉得，
哎、欸，等一下，那我要规定你不能讲你所有来宾有讲过的。
好，那我讲个最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心态上可以给你他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拿别人的。Before after 来否定自己或是定义自己是否进步，就是有些人会拿可能网络上通常你会看到的 Before after 都是进步很大的，甚至我在 PO 的 我会 PO 出来的一定是进步很大的学生。OK， 那这我其实但其实说实话近期只要是有进步的我都可以我都敢 PO 出来，像我今天也 PO 一个就数据也都还好，可就是有进步我也敢 PO 出来，是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同个体，的确有些人他进步幅度就是可以很大，这就是个体差异而已。那我们真的是拿过去的自己跟现在自己去做个 before after 是最好的。那比赛比较后期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因为你假设好了，你拿马克来比， 他可能他就是会进步比你快，不管再怎么科学，你再怎么的自律，他可能只要用他七成努力就可以甩你一条街。
嗯，
那在健美舞台上，你看到的很多很优秀的选手，很强的选手，高几率都是属于在这个专项运动里面有天赋的人。
嗯，
那我们健美讲，我们说健身很公平，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跟自己比的时候是这样，但如果你跟别人比的时候，
对，
绝对不是这样，因为你就是很容易被天赋很好的人甩好几条街。那你今天一直看那些人进步，反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跟焦虑。其实就是像我以前也，我以前也会这样。我以前就是常看，我还记得我以前就是，看到某些选手，我觉得干，我只要再练几年，我就跟他们一样。可是我到现在来看，我再练几年，我都不可能跟他们一样。
好，
因为
他，
嗯，
好，没关系，你先继续讲。
就因为没有我讲完了，就是这样，就这样。对，
好，但是我必须讲，你也是这整个环境就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元凶之一耶。
所以我现在要澄清啊，
就是，
我现在自白啊。
哦，就是你要告诉大家你做错了，不是你做错了，而是你要让大家知道说，虽然我贴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有选过。
对，而且
对吗？
而且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有跟大家强调是个体差异。那其实我过去我都会在那些 before 后面附注我的过程，只是因为最近太忙了，所以我就懒得附注了。但我都会附注，慢慢来。
那我讲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像，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心态。就是大家应该很常看到很多备赛教练或者是健身教练也好，会 po 他用多高的热量让他的学生成功的减脂下来，而且成果很好。
欸，我以前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讲我啊？
对，你也是这样啊，不是只有你，欸，就是很多人都会做这件事情。
我以前在干的事情，我以前其实，哦，
你现在也会干，你不要再欺骗人。你现在会干？
没有，我保证，我现在其实真的没什么在干，因为我不干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东西实在太个体差异了。嗯，
我觉得可以 PO 啦，但是我觉得至少你身为观众，就是你是这些人的粉丝，你看到这些 PO 文，你要有自觉说他们会把这些 PO 上网都是因为这些是选过的，就是他们就是如果他现在是一个很低热量的，他们就不会把它 PO 上网，因为就没有宣传效果。我觉得你 PO 这些东西合情合理，他们要宣传，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受众，你是看这些东西的人，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就他们可以吃到这样的热量，可以减到这么干，不代表你也可以。不管是他刚才讲的就是 before after， 或者是我现在讲的吃很高的热量减脂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很多都是为了要宣传，那因为这样子你们才会看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事情啊，因为毕竟他也没有骗人啊，
就是，
就这个就是事实。对 啊， 對啊，只是你们要知道说会拿出来宣传的就是成效特别好而且可以吸睛的东西，
就像奥赛，就像健美比赛的海报不会放最后一名的啊。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目前其实很多人都会，我相信很多，因为我听到很多就是有在比赛的选手，他可能会问说啊，为什么谁谁谁可以吃这么高啊，他怎么可以吃那么高可以减？那当然不是没有，
我要插一句，
好，
但有真的有很多是方法有一些问题的。
哦，对啊，就是有方法问题，我们先不管啊，就是因为那是就是别人的事情。我是说，当然也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吃的比较高，然后不需要吃到那么低也可以减下去，但是你的高跟别人的高跟他的高那不一样，就是每个人你可以吃到对你来说比较高的热量减脂，可是你不见得可以吃到你看到的那个人的那个热量来减脂。所以我们这边讲的其实给的建议比较偏向是心态上面的建立，就是你当然可以用比较高的热量去减脂，但是是要跟你自己比，不是你拿别人吃多高然后你觉得你就可以吃到这么高。那当然跟自己比的话，我觉得这个一直在讲跟自己比这件事情，当然 我觉得如果在竞赛的话，你当然不能只跟自己比，因为毕竟你要跟别人竞赛，你就可能要有很多策略的考量。但是就以说吃多少热量，或者前面讲的，就是、
还有个对于进步啦，对于进步这个东西，
对啊，进步就是跟自己比啊。好，那所以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心态的建立嘛，不要说看到，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太发达，包括抖音上面一堆壮的跟鬼一样的。那我们先不讲用不用药，即使是自然的，强的也是一大堆。那你看到了有一个词叫做幸存者效应，就是你看到的都是那些很强的，他们就已经被泰选过，都已经留下来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些就会觉得，我靠，我真的很烂欸，强的人那么多什么什么的，然后自己就心态崩裂。我是觉得这个可以不，没有必要。
而且幸存者效应还有一个可以另外一个理解，就是这些人可能就是用了他们认为 OK 的方法到像现在这样的，可是可能那些方法对你们来说是需要再更加再稍微调整一下的。那我觉得就是整个像我之前这个主题的话，我会觉得说大家其实在很多时候要去建立好是自己心态上的东西，因为健身健到后面太容易跟别人比较了。不止健身啊，我们从出生，你从薪水什么都是一直在跟别人比较，那这个比较心态，有人说心态会影响体态，这个我很认同，因为压力真的会对于皮质醇那些等等的真的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体态，甚至让你增脂减肌啊等等，体态焦虑等等。所以其实到后面再配赛好了，我们两个也很常聊到怎么样让选手压力减轻，或是让一般人压力减轻。对，那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直无时无刻影响着我们。所以 我其实讲到后面，我反而会希望跟大家说，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好，才不会有过多的失落感，或是压力啊，或是不满意产生。对，
果然是
鸡
汤牧场的大师，对对对，
没错。
这部分倒是蛮会讲的。好，那
没错，
因为现在是过年嘛，对不对？
没错，
跟大家拜个年。
好，希望大家在2023年新的一年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安顺利、业绩长虹，还有都可以在比赛场上得到好的成绩。对，那也希望大家的心态可以越来越健康，然后让自己的身心灵达到一个最美好的平衡。好，谢谢大家。
对，好，谢谢福轩。
好，
不是 你要跟我拜拜啊。
好，谢谢你，拜拜。
不是，你要跟观众拜拜啦，不是跟我，不好意思。
好，那我们各位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没有下次啊，下次不会约你。赶快做一个结，你要跟大家拜拜，快点快点。
好，那各位来宾，那我们就先这样咯，拜拜。
好，拜拜。那我们接着欢迎下一位来宾。
接下来这位来宾，他身份比较特别一点，他是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师，浩敏。好，那他虽然是工程师，很忙，那平常上班很累，可是他在各大的健美比赛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有什么可以给新手的建议吧。
那接着我们来欢迎浩敏出场。
Hello， 练嘴。
跟听众打一下招呼。
Hello， 我是浩敏，大家应该会知道我是谁，毕竟我有时候引起蛮多事的。但今天我们要讨论主题是什么？
对，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吧？就是
知道啊，就是我们健美上就是有哪些挫折，或者是有哪些想要告诉自己一开始刚健身做的事情嘛？
对，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走过的冤枉路。那你自己，你觉得你有走过什么冤枉路吗？我总觉得你好像也没有走过什么冤枉路。
我觉得还是算有冤枉路啊。我觉得我走过算以练习上来讲的冤枉路，就是我太注重我自己想玩的、想练的，我没有去注重一些其他可能是我的弱项的发展，导致上我现在练了这么多年来，会有身体上有蛮多部位上有蛮大的落差。对，
像是什么？你举例一下。
像我觉得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我的背跟我的腿吧。 特别是我觉得背跟腿、oh. 对腿的话对我来说算是我真的真的非常晚才知道怎么练腿，就是像以腿部肌肉的训练来讲，我像我之前深蹲其实也蹲到蛮重，到大三大四的时候都已经蹲到可能200公斤，那时候也才70几公斤而已、
嗯、
但我的腿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线条的，就是我的肌肉没有任何的线条，对，我那时候其实对这件事情也蛮无解，我以为是个体上的差异，就是哎，就是可能我的肌肉天生就长这个样子，但后来发现不对，根本每个人都有，就是我没有，我一直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我真的到很后期，可能到像是硕一硕二的时候，我真正开始有考虑规划要去比赛的时候，我才开始有慢慢认真从腿屈伸这个动作去想我的股四头肌到底要怎么发力。对、
哦、
所以我自从以前所有深蹲我的股四头肌基本上可能都没有在发力。
所以就是说当你开始在比赛之后你才发现哎，我这个时候不是只是练爽，我必须要根据我自己身体的条件然后我的状态去规划我的训练。那你一开始是没有这样做的，所以有点可惜。
真的去比赛之后才发现哦，真的像特别是我觉得胸是最明显的，胸跟其他肌群就算比较大
落差很大，
对，就是会有很大的落差。 但可能这个归咎于我当时练胸的时候，可能我从高中的时候，其实我高二就开始进健身房，但频率没有很高，一周可能去个两三次，然后没事就是卧推啊、肩推，然后练练三头二头这样，然后腹肌，对，大家刚开始健身最喜欢练的部位，然后就长期这样也练了，可能高二高三到大一有玩了三年，所以整个上半肌群跟其他肌群就有很大的落差。
其实我邀你讲这个主题，我第一个想到那些年我们走过的冤枉路，我就有一个就是我有走过你也有走过，因为我印象中有发生在你身上，你知道是什么？
什么？
阿丘吧。
诶，可是我没有阿丘吧。
有啊，不是啊，你我记得你之前有一次就是跟人家阿丘吧，然后说好像受伤也扭到，但是不是很近期的事情。但我有跟你聊过这件事情。
哦，我
没有。然后你现在还、啊、你现在还 po 说谁约我阿丘吧？
哦，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有一个梗的，这个是有一个梗，因为你知道最有名的阿丘吧阿到断掉，那就是 Ken 嘛 ，Ken 当然是阿丘吧，然后手断掉。
哦，所以是别人不是你啦。
对，我身旁也有两三个人阿丘吧手断掉，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论定论在今天那个人很强壮。他很坚持就有办法赢很多人，所以一直玩到疲劳性骨折，还是那个人其实也没有很强壮，他玩个几下还是有机会会骨折。
对，
所以我看了太多人、
太多人不要说，所以你自己没有？
我没有啦，我没有阿丘巴骨折、对、
可是不要说骨折那么严重，阿丘巴手扭到什么的，我跟你讲阿丘巴真的很容易让你就是发生一些意外，然后你就真的是不要说整周，可能整个月你上半身都不能练。好，那刚才讲了我们是说走过的冤枉路嘛。好，那如果是你可能没有走过的冤枉路，可是你有想到什么你觉得可以给一些比较初学者或者是新的健美选手，比较年轻的健美选手一些建议，比方说你现在看到他们常常你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做，可以有更好的做法。
我觉得新手的冤枉路，我觉得新手可能会比较容易有冤枉路，应该是太早执行分化训练。
哦，
对，这是我觉得大多就是现在在健身房看到最常发生，就是可能一个很明显可能刚来健身房绝对不到一年的人，就已经开始在意我练背要练哪边，练胸要练哪边，练腿要练内外侧。对
对，
这种这是其实真的蛮多的，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提早了解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早期的发展应该更多是在肌力上的培养。
对，还有结构上的问题嘛、
就是、对对对对对，
就是、让你结构好一点。我这个就想到一句话，小萝卜讲过那一句，但是我一直没办法完整讲出来，但我觉得你应该讲得出来，就是不是他讲的，
是刘梦讲、
就是、对，好像是没有那个肌肉量就不要那么好高骛远，
不要那么好高骛远。 对，我觉得是太多新手真的会很执着于，因为其实不止新手啊，就是可能有些像青椒的学弟啊， 你会问我这个怎么练，这个怎么练，这个怎么练，但有时候回去看卧推也还没推到体重一倍，对，我觉得这个肌力是 相对有点弱了，如果肌力太弱其实我觉得根本不太需要在意你今天练哪块肌群。对
对啊，其实就是你先把肌肉量先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你还没有那么进阶就想要做这么进阶的事情，可能效益不会那么好。
对，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练假设就健美啊，我不讲其他运动，健美的就是拿重量去执行肌肥大啊。如果今天执行肌肥大的重量绝对不会是那种很大很大的重量，可能是一个你脑袋神经可以控制的六到八下之内的左右的重量，其实就算蛮大了。但如果他可能平时努力推一下都不到一倍体重，那他执行六到八下的时候可能就剩 0.8 0.5 倍，那基本上那就是没有训练量。
哦，好 OK。好，那反正谢谢你提供的冤枉路的经验以及给初学者健身初学者的建议。好，那最后那个浩明要不要跟大家拜个年？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都可以拿起建工的哑铃150磅卧推。
那如果没有建工会员的怎么办？
那就办成级会员，成级有70公斤哑铃跟80公斤哑铃。
那你有折扣码吗？
我没有折扣嘛，但我有免费汇集在那边，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去过。
你这种话，这个话就不能讲，你刚才都要剪掉，你被他们听到这个还得了
啊？没有，我这比赛那时候拿到汇集啊，
我知道啊，但是你这样很不给他们面子，你还说你到现在都没有进去过
啊？就这个我觉得我是 argue， 为什么新竹不能设一间厂给我用，你知道吗？
哦。
对 啊，
对啊、
欸，
因为你人在新竹，
开从台北、桃园、台中什么都开，就不开新竹，这什么？这不是
台？我们台南也没有啊。我跟你讲，重新刚才那一段我还是要剪掉，就是我刚才讲到说，那如果没有建工汇集的怎么办？然后你从这边开始讲，
没有建工汇集怎么办？那就赶快去办建工汇集啊，对不对？
你不要帮健康打广告啦，成吉思汗也很好，或者是其他健身房也很好，反正重点是要拿起，你可以说几磅
150磅哑铃，对不对？
对，就是祝大家可以拿起。那、女生怎么办？
女生拿150磅硬举可以吧？
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你这个祝福很好，我觉得大家会喜欢。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浩明上我们节目。好，那接着就马上欢迎 下一位来宾。
接下来这位来宾，他是猛马运动中心的负责人啊，同时也曾经是很多健美队、健力队的领队。好，那我们欢迎朱大象。
好，我们来欢迎朱大象出场。
换我吗？
对，没错，是换你。
大家好，我是朱大象。
对啊，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题目吗？
题目哦，我完全忘了。
我、靠，
在那个
哇，随性发挥，这个第一，我们录到现在第一个要完全随性发挥。好，我直接用讲，我跟你讲，就是你有走过什么健身的冤枉路，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新手，就是他们你看到他们现在在走的冤枉路，我觉得你应该很多可以讲，因为我之前我们也有聊过
超多耶。
对啊，就是你觉得哪些感觉不太适合做但他们还是做。
好，就第一个还是避免任何免费的健身教学啊，影片或者当下看的那些都不要，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测试你的身体结构，怎么会知道你要什么站姿、什么坐姿？肩膀要怎么摆设？内外旋。然后通常很多就这样直接踏入了自由重量，或者你教练第一堂课你没有注重他的很基本的底，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足底、我们的肩胛。骨盆稳定都没有注意，直接就让他上重量
啊？对啊，因为如果你是看免费的资讯，也没有人帮你评估啊，你也看不到自己的动作，那可能
没错。你就像你一个180、190的，然后你的教练160公分，然后他去帮你去调整你的动作，要跟他一模一样。
哦，对，
光这个就不太可能行程，他蹲完了，我们可能还没蹲下去。
对
对，
本来就要腿那么长。
对啊，
对啊，
那个行程，然后压力、张力、身体结构完全不一样，下去一定是非常多的。当下可能不会不舒服了，啊，可是久了就是一种慢性伤害。
嗯，其实你这个很多人讲，就是免费的资讯，大家都喜欢去网络去学看免费的东西。啊，免费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很简单的动作，我觉得可能自己可以稍微微调一点。但如果要做到深蹲这种自由重量，而且又很难的，然后需要很好的结构才不会受伤的，这种真的是需要专业的去做一些教学或者是辅导。
嗯，没错。然后还有身上的伤几乎都是打篮球出来的，脚踝、肩膀都是很大的伤害。那脚踝一扭到，没有去做，因为当时的复健就只有热敷、电疗啊，或者针灸。然后当红肿那些消炎结束了之后，伤口恢复，我们没有去做，就是比较正确的复健，就是让它肌肉恢复它的功能，然后就会疯狂的一天一直代偿，一直代偿。
这是一个建议吗？是说你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有打篮球，然后脚扭到，或者是不管是脚啊、手也好，做其他运动，应该要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恢复复健。
对对对，不要认为他没痛，对，不要认为他没痛就代表他没事，对。
哎，果然是做运动按摩的，你的出发点跟其他人讲的很不一样，哎，我觉得很实用，哎。
对，因为我摸过太多了，脚踝扭到大概，如果以十位客户来讲，几乎占了六七位左右。
你说觉得他其实自己以为好，就是、其实都还没有真的。
对对对对。
哦。
对对对，然后可能会出现膝盖痛，然后大小屁股，然后觉得骨盆前倾或左右歪斜，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衍生的超多。
哦，
然后我们就会从
脚踝扭到后面，就是
对，
都会有出现这些衍生的问题。
对，你像有些比较常出现就是腰不舒服，然后腰不舒服，然后我们会先询问他有没有受过什么伤之类的，然后再去做一些关节的评估，然后会发现他的上面不舒服的地方都来自于他可能左脚还右脚有扭到过。对对对，要先去找源头，而不是去找当下疼痛的地方。
这个建议我觉得如果要更简单化，就是干脆不要打篮球。打篮球真的就是很容易受伤啦。啊，你如果受了伤，你又不好好去处理，然后你身上问题一堆，你练什么就是哪里都觉得怪怪的。
对，其实如果你强度没有打到太高的，就像什么甲一以上的，你没有打到那么高的话，你要受伤的风险，其实如果你有去正确的做一些功能性训练，针对篮球部分的话，你要受伤的几率也会比别人来低的很多。重点就是台湾篮球的方面的话，它的功能跟功就是身体肌力那些全部都，我觉得都不太合格。
哦，
对，因为我有接触过甲组以上的球员，他们一进去就是学长怎么教他们就怎么练，然后教练就教他们重训随便做一做，啊，有一些伤都从小时候就有了，啊，到了旧伤就很难好。
OK， 比较没有那么系统性的一些肌力或体能的训练方式就对了。
对，应该说完全就是完全没有，还没有遇过真的有系统性的。
对。所以第二个建议就是受伤的部分，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嘛就是自己避免一些碰撞性高强度运动，那要嘛就是你做好平常就有做好一些功能性的训练，然后让自己比较避免这些伤害啊。如果不幸受伤了，對對對，就要好好的去处理。
对，一定要先好好的处理。
对，还有吗？除了感，而且前面两点其实都蛮实用的。除了这两个呢，你还有没有想到其他？你觉得、哦、可能你看到很多，好像很多健身的人都会有的问题，也不一定要
有。
好好好，哇，你这个不用想，马上都很多哈。
对，我超多了，因为我平常就很爱讲。
好啊，好了、啊，是什么？是什么？
我觉得选教练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对，你从你完全不会，你踏入健身房，你要怎么去选择这个教练？不，绝对不是看他简历适不适合你。
嗯，
对，我觉得你如果观察一个教练的话，你可以去看他的学生，观察他的学生，他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后甚至你做体验课的时候，你就可以询问他，他会从什么样的基础去带你做训练。
嗯，
对。然后如果第一点的话，如果他第一节课的话，他没有带你做一些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维持身体结构强化的，像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足底稳定，我觉得这两点都蛮重要的。对，因为你避免受伤的东西，你都没有教，你就直接教控制的。
好，所以就是你觉得在一开始一个新手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最基础的结构性，让自己身体结构性能够稳定或者是变好的动作先学好，
对，
先做好，
而不是先往他的肌肉发展去下手。
嗯，
对，
对，就是
第一点就可以避免很多受伤了。
可能就是一开始有些人急着想要一开始就很想要很快就看到进步，就是从第一堂课就开始鸡肥大，你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太早。
哇，超早的、啊、如果你这个学生他骨盆是歪的，然后你带他第一节课应该前几节课然后练腿推之类的，那、啊、你怎么会觉得他不会大小腿？
所以前面三个讲的建议到目前为止都是训练上面的建议啊，第三个是选教练啊，以及教学上面的建议。
建议，对
对对对啊，除了你如果那我们讲除了训练之外呢，比方说心态啊，或者是其他规划啊也好，有什么是新手他们可以避免，或者是他应该注意一下的？
新手规划，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避免，就是模仿人家的菜单啊。你完全新手，你还去模仿人家的菜单，你怎么知道这个菜单它到底是什么属性的人可以做的？是不是？
对，对啊，
对。
这个网络也是吵得蛮凶，就是抄菜单这件事情。
对啊，你一个新手，然后你去做奥赛选手的组数，你第一天做完，你隔天几乎不用练了。
对啊，或者是而且奥赛选手都会做一些很进阶非常难的动作，
对，他们就可能做一些非人体工学的角度，他们就是为了那一点成长去跟人家有点不一样，他们才做。
对，
然后你新手连大部分人该做的地方你都做不出来了，干嘛去执着那些小细节？
对啊，我也遇过好几个，就是比方说练一练，然后开始在那边练很高阶的动作，我就想说啊，你这动作你是从哪里想到这个 idea 要练这动作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比方说看大 H 的影片啊，看比方说小萝卜影片啊，因为他们都会做很进阶的动作，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你自己平常一些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你确定你要做这么进阶的动作吗？但是他们就很执着，就是想要把他们的整套，比方说某个影片整套的训练，每一个动作都完全的 copy 下来，但是你就会发现，
觉得他们练完会跟他们一样。
对，重点就是这样，他们就觉得练完可能就可以跟他们一样。我就说拜托一下，他们是已经有那个能力可以做这些动作，你们先从简单的先做起，简单的先做好，再去做这么进阶的动作。对，所以我觉得抄课表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就抄课表这件事情尽量不要做，但是我觉得大家讲归讲，那这集录完虽然你也讲了，但是我觉得讲大家有听到还是会去抄课表，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都不会消失。对对对，因为他们就会看到这偶像都在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想要做跟偶像一模一样的事情。
没错，然后我发现他们有一些人，他们抄了课表之后，他们去模仿动作，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动作需要练到的是哪边，他们觉得有酸就好。 对，像一堆一些需要稳定的稳定的动作，然后他们去做力量，然后让身体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如果做长久的话，身体歪掉，然后他们会觉得他们可能做到一个像分腿蹲好了，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为什么做右边可能做哑铃十公斤好了，他右边比较有感觉，左边又没感觉，他会觉得他的感受度非常差，然后他不会发现其实他右边的强度太弱，跟不上左边，可能左边做到20公斤的时候，他的所需要肌群他才有感觉，他就不会发现这个，然后他就会去狂练他的左边。
哦，对，你讲到这个可能又是可以独立出另外一个建议，因为很多人就是两边不平衡之后，他就会一直去狂练他的比较弱的那一边。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 不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对，而且他不一定知道他的弱边是哪边哦。
哦，对啊，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感觉没有什么感觉，说不定他就是因为他的太强势了，所以他才没什么感觉。
对对对，对，你要有些人热身，我觉得哦，他右臀可能感受度非常好，可是左臀都没有感觉，然后他不会去想说是不是右臀太弱了，导致他在热身的时候他就不太行。
对，哦，所以这个讲一讲，我讲出了第四个衍生的建议，就是左右边的那个不平失衡的问题。哎，左右边失衡的问题好像其实也不好解决，真的好像要从很基础的地方去解决。
应该说，一旦你出现左右边不平衡或者单边疼痛的话，那些至少都要1年半至2年起跳，你才有办法修正到原位。而且你要放弃蛮多的专项训练，不然你永远回不来正位。
嗯 ，OK， 对，所以左右边的解决问题绝对不会是哪边弱就去练哪边这么简单，因为有时候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嘛。
对啊，我是觉得可以去找一个专业的按摩师或专业的教练或者治疗师，他们去帮你评估左右边到底哪边比较弱，而不是你自己去觉得，或者你如果你的学术科很强的话，你可以自己评估，那也是 OK。可是如果对健身新手的话，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有心态上的嘞，哎，最后一个
心态上可以。如果是心态上的建议的话，就是你要发现。你要知道你要比什么项目，你的兴趣是什么，而不是为了比赛而去比赛。
要了解自己。
如果你没，对对，你想要的真的是比赛吗？而且是这个项目吗？还是为了想比才去训练？还是你训练你觉得想要找一个目标，你才去做这个比这场赛这样？
对，其实就健美现在就很多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太多人在比了，所以很多人就跟风嘛，就也其实也没有那么有兴趣，就想说，哎，好，他们都在比，那我也跟着比比看好了。其实我现在觉得发好就好，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去玩一下，
对，去玩一下，我觉得也可以啦，只是
我是觉得可以啦，
对啊，但是要先知道说，
你想要是什么？
对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对，然后他会觉得训练
就不喜欢，
他会觉得训练，对对对对，然后可能比完这场赛，他就整个放弃了。
哎，有哎，这个我前面也有来宾讲到这件事情，哎，就是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搞到最后，哎，甚至都不喜欢训练，也不喜欢健身，对吧？那就很可惜，所以还是一开始先清楚自己的目的，啊，要比赛啊，为什么比赛，然后规划是什么，自己先确定好再说。
或者你要比到什么目标啦？
哦，对啦，就是你的目标在哪里？如果你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什么 FBB Pro 卡，那你可能要做非常长期的规划啊。如果你只是要去玩玩，那你就做很短期的规划就好了，就真的差很多。
没错。
Okay. 好，那就今天非常谢谢。欸，虽然朱大象那边一直有车子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内容都很实用，所以。如果你们刚有好好听的，又是新手，就是真的要把它听进去。然后，虽然刚才说，虽然你们听完还是可能还是会照着自己的那个做法去做，但是如果摔过了， 就要记得回来想一下说，哎，是不是早知道去把这些建议听进去就好，不嫌晚啊，就是好的建议永远不嫌晚。
对，没错，什么时候走到正规的路都是来得及的。
对，都来得及。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朱大象上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
谢谢燕嘴。
就是要不要跟大家拜个年啊？
大家新年快乐 啊！如果有什么健身问题或者身体不舒服的、肌肉紧绷的，都可以来高雄猛马边找我。
对，来宾的 IG 我都会附在那个叙述上啊，有兴趣大家就自己点进去连接，去他们个人的 IG 去找他们。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 yeah. 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接下来这位来宾，他是 SE 的讲师，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有自己的部落格，有做一些文章的产出，他致力于健身科学的推广。好，我们欢迎齐德。
好，那接着我们欢迎齐德出场。
嗨嗨，大家好，大家好。
对，好，那齐德，你有收到我的讯息吗？那你应该知道那个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
我记得你分成两个部分，对不对？就是回到过去给自己什么样的建议，跟给现在新手的建议，对不对？
对，就是比方说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或者是不论是你自己有没有走过，给新手的建议、都可以。
OK， 就因为我其实自己蛮多疑的，就是从我的研究所读起来都蛮多疑的，所以 每个事情都会觉得说要问为什么。那如果我在想说我现在回去跟我自己讲话的话，我自己应该不太信啦。
你的意思是说，即使到你现在，你还是一个多疑的人。
对，
然后以前你也是觉得，以前多疑的个性，你知道这个是未来的我，然后来过来跟我讲之后，我还是对我未来的我说的话存疑。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认知啊。想说，如果那时候
对了，
还是一样，只有这样的视野，你跟我讲那么高的东西，我哪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
嗯。好，那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假设啊，就是不见得是要用讲的，不用这么的情境啊。就是比方说、如果你可以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直接植入到你的脑海中，把那个念头植入到你的脑海中、
如果是念头，近年来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在训练上其实做了很多句句他们会做的事情，但是后来很多科学研究发现这边句句做的事情好像也不是一个很有效可以导致肌肉肥大的方式，比如说像前阵子我才 po 的要把肌肉拉到最长再做收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很多过往的研究都会把肌肉就是铺在很短的位置，然后去抓更多的感受去做收缩。
对，就是挤压或者是顶峰嘛，因为那个位置做收缩感受度会很好。
对对对对，
那其实很多就是传统的健美训练师就很喜欢用这一招。
对对对，没错。然后他们觉得说，哦，这样感受度很好，对于肌肉的帮助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后续的研究发现，好像这样也没有可以引发很多的肌肥大效果。
对，这就是一个训练上面的例子。哎，其实你的这个在讲这个一开始的影片形成的那部影片，我有看。然后我点进去之后，我发现因为下面有人在酸你嘛。然后
你都酸我是说，哎，这个肌肉链没有很大，你凭什么出来讲肌肥大这样吗？
哎，不是，我酸你那个，他说就是，反正也大家也是先也，他好像也有说这样话，然后他说什么，我看很多句句也都这样练啊，他们不是练得很壮。我觉得你回的很好，所以你回的那个我就有记下来。其实我看到别人回的很好的，我都会稍微记一下。
我忘记我回什么东西了。
他回说，那些句句不是只有练这个。这个只是他们菜单里面的其中，可能就是短行程收缩这种，可能就是、对，其中菜单都一样。他们一定不会只是练这个，对啊。所以说到底就是，那些继续到底是为什么而重，其实你也不能确定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对对对
对，在逻辑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回复，而且又简短有力，所以我就把这个学起来。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只有在这件事情啊，就是所有的训练或者饮食都是。因为除非他真的很严谨的那个本身执行的人，他就是有非常有科学的精神，想要知道这样做或我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让我进步的原因，然后排除掉所有变因、但是一般人不会这样、
没错，
对啊，
对，确实完全没错。
对啊，所以他一定是就是一般来至少我们看到的，他不会只做同一件事情，他一定是很多。嗯、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样让他进步的？所以才会需要科学研究嘛。
对对对，你这样顺便带到我觉得就是帮助新手最多的啊，我觉得应该要定期的做记录，因为就你刚刚提到的，你做了很多变音，比如说你做了十项不同的东西，但是哪一个确实对你有帮助，你也不太知道，所以我觉得你要做记录，包含体位的记录啊，或是照片啊，或是影片啊，训练的记录，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进步幅度，哪些对你有效，哪些对你没有效，我觉得这个也对可能新手是帮助蛮大的，你才知道哪个训练是对你个体是有帮助的。
对啊，就是心，我觉得记录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没有记录，而且大部分人都凭感觉在，就他的记录，大部分都觉得啊，我大概抓一下就好。可是，假设你每天都在照镜子，都看得到自己，那个变化，你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感觉的。其实你有变，
对啊对啊、
你不知道。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灯光啊，或者是你摆的 pose 啊，或者是有没有充血，其实差别都蛮多的。
好，那除了记录之外呢？除了这一点。
应该是我觉得可以多搜寻一些资源吧，像是关枪一下你的节目啊，或者是其他讲健身啊，对吧？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的人蛮幸福的，现在资源都蛮发达的，你都可以收集到蛮多资讯。那主要其实科学化讲的也不是针对每个人，而是大众的平均值，所以也不一定要完全要按照科学化这些数据去做，因为其实科学化的数据它只是一个平均值而已，那里面还有很多离峰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借由就是初学者啊，可以借由科学化的原则，然后去套用在适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可能试用了4周、8周之后，然后也有刚刚所说的记录嘛，你就知道说这个方式对自己来讲是有没有帮助的。
对，那其实他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初学者，因为毕竟你就是初学者，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离峰值，不如把最安全的方法先试过一次。
对对对，没错，因为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就是之前在那个基本上大师那个 Brent Schoenfeld 他有一篇研究，那时候我其实印象蛮深刻，因为那时候我在 Virgin 当教练的时候，我去那个教育训练嘛，然后那时候有那个反向飞鸟的器材，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把手，我想说为什么他要设计这个跟这个，那时候还是蛮菜鸟的，然后我就问那时候的教官，那时候教官就说，哎，你不知道，哎，就是你想要做哪个都没关系，然后后续发现，哎，有这方面的研究，然后那个研究它的平均值啊，显示就是我们用中立握把，中立握把也就是你的大拇指朝上的这个握把，它可以显著的帮助后三角的肌腱图活性，但是在 Brent Schoenfeld 他过2年后啊，他就说在里面的数据其实有一些人在旋前握把反而有更大的后三角肌腱图活性。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离峰值，自己的适应性或是反应如何，所以我觉得借由这些科学化的数据去尝试在自己身上，然后做记录才知道有效还是没效。
欸，不过像你刚才提到，像毕竟他们有肌电图嘛，
嗯哼，
他们可以真的假设哦，我有很好的实验设备，他还真的可以用这样去，可是一般大部分人都不可能遇到这种就是真的可以去做测试。像你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比方说那两个握把的话该怎么做，以新手来讲，
我觉得
他
这问题超好的，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肌电图可以去测试出自己的肌肉活性，但我觉得一个蛮简单，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感受度，就是你做哪个觉得感受度最好那就是做哪一个，然后再加上套用到目前的观念，就是哦，活动度要比较大一点比较好，然后以及肌肉要拉到比较长比较好一点，所以在这两个握把当中啊，如果要活动度比较好一点的话，一定是比较里面的握把，不是外面的握把。
嗯，对，欸，不过你讲了一个重点，我觉得就是大原则，就其实如果你的动作执行或者是你现在做事情掌握的都是大原则的话，可能也错不到哪里啊。
对，没错，
他如果他不见得是一定会可以让你个人最佳化，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错不到哪里。
对，就至少有及格分数那种概念。
对，这两点比较像是就真的是建议啦。那如果我们讲冤枉路嘞，你自己有走过？你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如果你现在回去，你是一个存疑的人，你就现在就算回去，你以前的你也不见得会听你现在的话。就是有什么你觉得走过？你觉得你回去遇到以前的你， 然后你跟他沟通方式也许会激烈到你直接打他巴掌叫他醒醒。
我现在想到一个，因为其实我以前超喜欢买营养补给品的，我以前就会去疯狂研究这个营养补给品，然后只要有一篇研究它显示有效，我觉得去买来吃看看。哦，那时候觉得哦，钱也花太多在上面了吧。现在想一想，如果营养补给品真的要挑的话，只要蛋白质、肌酸，然后咖啡因这三项就好了，其他真的不要浪费其他的钱去想一些无谓博诶。
经济的部分啊，经济部分也是要考量进去。对，那如果好，那我们在 我现在就是假设你说好，我们不讲你的愿望路，因为你自己是讲师 SE 的讲师，应该说你在讲师当中就是应该很多学生会有问题，
是
你有没有觉得哪些问题是他们好像一直以来都误会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好像连教练们他们可能都常常会搞错。
我能想到的就是能量系统，身体学能量系统
的哪个部分？
就是能量系统，我们常知道说，哦，第一个能量系统是肝糖，就磷酸根系统嘛，然后再来是肝糖，再来是碳水化合物的糖解，再来是有氧脂肪酸氧化。他们很容易觉得是顺序，就是它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但它其实不是顺序，就只是时间上比例的多寡而已。
哦，对对对，他们的想象中可能会觉得依据我做什么样的强度的训练而用到不同的能量系统，但殊不知其实。
对对对，
它同时其实都会用，只是说比例上它可能
对
它是一个光谱啦，就不是一个
没错没错没错，
它不是一个阈值，到哪里你就会切换成另外一个能量系统。
对对对对，因为根据这个的迷思啊，就有一种说你要跑有氧要跑30分钟以上才会开始燃脂，因为他们觉得哦，前面10分钟或者前面5分钟在使用 ATP， 然后可能5到20分钟在使用糖解，然后20分钟30分钟以上才会消耗脂肪酸。
哇塞，你讲了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可以让新手绕过的误区耶，因为当你有这个观念一定要30分钟，因为以前都是333嘛，现在好像很少，
对对对，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讲333，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今天假设没有时间可以做30分钟运动达不到333，那我就
没有效，那我就不
要做了，对，我就不要做。以前就会有这个观念，然后现在我觉得可能 还是有一些人可能还是会有，但是你有这个观念就会导致你很多策略上的错误，比方说我没办法做到30分钟，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减脂，那我就不要做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即使10分钟20分钟也好，你多走一步或者是多跑个多做那些有氧时间，对你就减脂上面还是有效果，只是可能当然对长时间可能有长时间的好处。
对啊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疯狂走路啊，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近两年大家都在疯狂走路。
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没有，我本身就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我是很讨厌有氧的人。我觉得以我的自己的例子啊，我觉得为什么要开始疯狂走路，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走路很轻松啊。就是对于
对走路很轻松
不喜欢有氧的人来说，走路真的就是执行，我要执行这件事情很简单啊，而且哪里都可以走，
而且可以把它切得很碎片，就是你不用说一定要把它空出30分钟，你可以分开走5分钟，走 6个循环也可以。
对，你讲的都真的是实用性的。总结一下刚才齐哥讲的三点，第一点是记录，
没错，做记录。
第二点是，但我觉得第二点好像分两点，因为你刚才前面有讲说多去吸收一些不同的资讯
嘛。
对啊
对，
然后
再用这些资讯的原则去尝试在自己身体上，然后找出哪些对自己有效，哪些对自己没有效，这样。哦，所以这样可以分两点，哦，对对对，
也可以算一点，不过很长，就是很长的一点。对，那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就是营养补给品，只要蛋白质、肌酸、咖啡因，不要浪费钱买其他的，千万不要。
对，就是你可以省一下荷包。然后第四点，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省很多时间。就是他刚才讲能量系统的切换，
嗯哼嗯哼，
对，这是一个光谱，它不是说你一定要到30分钟才可以减脂，
才会开始，
对，片段的一些运动它也是会消耗一些能热量，
对对对，就增加整体的活动量，因为其实 做的功的量是一样的啊，只是花了10分钟把它做完跟花了60分钟把它做完那种感觉。
对对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齐德上我们节目提供这四点非常实用的建议给大家。那大家如果 其实我前面来宾都会请他们拜个年，你要稍微拜个年吗？
新年快乐，健兔飞。
哇，好快哦！那表示你前面应该已经有用这一句拜了很多年。
没有没有，这是新的哦，
马上讲出来的哦。
对，
哦，反应很好，不愧是有在经营自媒体的。好，
可以。
那非常谢谢七的送我们节目。那哎，其实有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可以邀你单独录一集嘛？因为你本身就是
可以啊，可以啊，
运动科学，对不对？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看你要聊什么主题。
一定就是运动科学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运动科学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误解。
嗯哼，
对
吧？
你有觉得吗？对，
嗯嗯。
好，那如果大家期待这集的话，反正之后有机会就会请他来讲这个主题。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听众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感谢你的邀约。